嘿、hey, 我在现场带您的讯息是微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主持人陈峰的。2003年呢，女保险员施金池前往台中县龙井乡的一家机车行后就音讯全无。事后因为警方呢在机车行的水塔找到了女保险员的尸块，因而将机车行的老板陈金火逮捕。老板的徒弟龚德强呢，因为把赃物拿去贩售遭到通报，也被发现参与到这整起案件当中。陈金火事后开庭的时候还说呢，徒弟龚德强割下死者身上的两块肉之后，曾经下锅干煎给他吃。这个案子便是在 S1 EP5 的女保险员分尸案。在那一集里面呢，我们有讲到了东海大学夜间部的女学生许瑞芬，可能也是惨死在陈金火的手中。不过就在案件后不久，同样是在台中的龙井地区，竟然又发生了另外一起分尸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一集就来跟各位聊一聊。那先欢迎本集来宾是刑事局的督察王志成，志成哥你好。
哎，峰德你好，还有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刑事局督察王志成。那我曾任于刑事局的侦查员、副组长、组长还有副大队长等职务，从事这个刑警工作已经将近32年了。那今天所要讨论这个案例呢，我们当时都是担任侦查员的职务。
等于是刚从警没多久吗？
从警有一段时间，那担任刑警的工作大概有4年多、4、5年多了。
是。那现在是担任这个刑事局的督察吗？
是。
我其实对这个督察，是一般我们在警局会看到的那种督察室，专门督自己人的这个督察吗？
就是有关于我们警察同仁的警风纪的问题，还有他们的业务部分的需要我们去协助督导的部分，这是都是我们的职责。
了解了解。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当时有发生了这个震惊社会的女保险员分尸命案，也就是陈金火跟他徒弟龚德强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志成哥你有印象吗？因为那时候新闻是非常非常的大哦。
那时候大概以现在来讲，大概是将近20年前，所以说这个案件多多少少有点印象。
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有请过侦办这起案子的警官 Meetang 来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个 Meetang 好像之前跟您有认识。
对，他是我警专的同学。
是同班同学吗？
我们这一期人很少 ,246个，所以我们都认识。
是是是。所以也有在同刑事局，算是曾经有在同个单位。
在刑事局里面，可是不同的队。
不同队里面。
对。
好。那其实就在陈金火啊、龚德强被逮捕之后，原本地方民众算是蛮放心的嘛，因为这个命案侦破了。可是为何龙井乡后来又发生了分尸案呢？这一集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哦。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们的声音进到案发现场吧。在2004年的7月15号晚上呢，当时有两位男子来到了刑事警察局。那两位男子呢，有一位是工程师，一位则是工程师他的好朋友。这位工程师呢，我们先称他为阿成当时他就找上了在刑事局服务的志成哥。那天晚上是什么状况？志成哥你还有印象吗？
我大约记得是当天晚上大概傍晚的时候，值班台通知我们，因为我们那天是值日队，通知我们说有人要报案，那我去把这位男子还有他的朋友一起带下来。后来了解他是一名工程师，他讲到说他可能自己怀疑涉及一起杀人案。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会能够这么笃定是一起杀人案，他就把他身上所带的一把刀还有电话还有个纸条交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说他的女朋友有叫他帮忙搬了两三袋的东西拿去丢弃。
女朋友有说要他帮忙丢弃的东西是什么吗？
他说是一个充气娃娃。可是他发现有血，那他问那个女朋友说充气娃娃怎么有血？那个女朋友讲的时候，因为是他以前室友男友，就是说为了要逼真一点，所以这种充气娃娃都会有血。那所以说他现在要把它丢弃掉，那就请这个阿成来帮忙。
等于是外国引进的比较先进的技术这种充气娃娃呢，不止只是因为以前20年前嘛，可能我们只能充气而已，但为了那个拟真一点，这个充气娃娃还可以里面有血，然后看起来会比较像真人。他的说法是这样子啊？
对，没错。
那阿成当时原本也就相信了，
可是后来帮忙这个丢弃以后，他回家越想越不对劲，他认为这应该不是那么的单纯，因为非常的重。 所以说他认为这是可能牵扯到一起命案，所以心里也非常忐忑不安，就跟着他的朋友一起来我们局里面报案。
好，我这边有个小小问题哦，志成哥，一般我们寻常人要去报案的话，可能都会找邻近的派出所嘛，或者是分局的这种刑事组侦查队来报案哦，很少听到直接会去刑事局报案的，这是常见的状况吗？
这不常见，因为一般的民众呢，他们会就近到派出所或侦查队去报案，那一般的分局侦查队或者派出所，他们都会受理。那至于比较民众认为他认为这种是重大的案件的话，他可能就会直接跑到我们刑事局来报案。
这有什么关系吗？就是会因为报案的地点不同，然后受理的单位不同，然后会导致说侦办上的量能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其实应该都差不多，因为现在目前的各分局的侦查队长的他的办案能力也都不错，也都是蛮非常的精进。
哦，只不过在20多年前的那时候可能会有些差别。
他们可能就认为刑事警察局对于刑事案件比较专业，所以他就直接来找我们。
是是，所以就直接找你们来报案。那这一位工程师啊，我们说是他是阿成嘛。哦，阿成他有说他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吗？
我们就称他为阿燕好了，小燕好了。
小燕哦，那小燕是怎么样联系上阿成的？他们住在同个地方，都在台中龙井那边是不是？
不是，小燕他原本是住在台北，后来他因为工作搬到当时的台中县。那阿成是在台北工作。那他们是在2000年的时候在一个台北的联谊社所认识的。那阿成对于小燕呢非常的
喜欢，就对了，
对，
很爱她啦，
对，所以彼此之间有一些联络了。
哦，那可是他们这样算远距离恋爱呢？这个台中到台北要搭个车至少要搭个2个小时吧，如果当时要搭客运的话开车也要差不多时间啊。
对，那这之间他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互动，这个我们
当时不
知道
了。所以这个阿成他平常是在台北工作的，然后他女朋友小燕是在台中同景乡那边在附近工作的。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小燕当时会请阿成过去，是用怎么样的理由，就请他说我现在要丢个这个充气娃娃，你直接从台北来下来帮我帮忙吗？还是怎样的一个方式请他下来的？
我们由此可知啊，这小燕呢他的心思是非常的缜密的。他就是利用阿成在追求他的这个弱点呢，他打电话给阿成叫他来帮忙来搬这个所谓的充气娃娃。
哦，他是直接说要搬充气娃娃，还是一开始他不是用这个借口？
一刚开始他不是这个借口，他是说他身体不舒服，希望这个阿成呢赶快搭夜车南下来带他去医院。
哦，可能肚子痛啊或者怎么样。
对，
那你可能身为男朋友嘛，算是名义上男朋友吧，他们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希望啊赶快来带我去看医生哦。那身为男朋友的他也很爱这个小燕嘛。
对对，没错，
他当下义不容辞的就下去了。还是小燕有说什么狠话，说不来的话可能就不用见面啦之类的。
因为阿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非常的喜欢小燕，所以小燕通知他的时候，而尤其又说他身体不舒服，所以说阿成就连夜搭车南下到台中。
哦，到了的时候大概是几点了？
我已经大概清晨大概将近2点多，
2、3点了，时间了。那后续他都到了小燕的家里面，可是小燕看起来有生病吗？
他清晨2点多，他到了小燕家附近的超商，在那边一直等，等到将近清晨快4点的时候，小燕才骑机车过来载他，才载他回去他的住所。
是，可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吗？
对，可是他发现没有叫大家去看医生，而是叫他帮忙把2箱的垃圾
丢掉。哦，那这2箱的垃圾就是小燕口中的充气娃娃嘛？充气娃娃是什么？她的室友的男朋友从国外买进来的，然后因为是比较这种新的技术，加上这个室友的男朋友呢在当兵，这个东西用不到，所以才要把它丢掉。那阿成当时在搬的时候就觉得这2箱很重，
对，
特别的重。
他发现怎么那个有渗血出来，他就问这个小燕说怎么这种充气娃娃有血。那所以小燕就跟他讲说，就是现在的
新的技术嘛，
充气娃娃为了就是要模拟真人，所以会有血。
人造血比较逼真。其实你说到了现在我们2024年哦、喔、也有这种类似东西啊，一般都是什么细胶娃娃啦，我所知道的啦。喔、也但也没有听到说什么有这种、有血的哦、喔、顶多会有加温哦、喔、有些会有这种有温度的细胶哦，然后摸起来热热，可能像是人体的肌肤比较拟真，这是我知道这个比较新的技术啦。那也没有听说说这个充气娃娃有人造血的，但是阿成就这样信了，他真的就这样信了。
他就是因为小燕有跟他这样讲，他也就不以为意了。
嗯，好，那后续这两项东西他们是搬去哪里呢？
他们搬去就是当时的台中县的大肚乡。
大肚乡那边了，是用徒手还是机车搬还是怎么样搬运的？
用汽车搬运。
OK， 那搬到大肚乡那边之后要丢掉嘛，需要找个地方丢。
对，他们就因为山上那边有一个公墓、嗯、所以说他们随即就找了地方，就跟阿成两个人就把这个垃圾，所谓的垃圾丢弃在那个山坡底下。
哦，那阿成既然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充气娃娃，那事后他为什么去找你们报案？
后来
他
觉得这个非常可疑，为什么就是充气娃娃为什么要丢在山上、欸、为什么不是一般的那个垃圾
车啊？对啊，为什么不丢垃圾车就好？这小燕也是很奇怪呢。
对，所以说他开始在那时候也有一些怀疑了
啊，加上会有这个血嘛，他可能也觉得这是什么技术，为什么会有血呢？人造血，觉得很不可思议哦。
哎，对，
嗯，所以就来找你们报案了。
对，
他应该有先跟这个同行的朋友先讨论了一下，是不是？
我在想，他这个状况应该是他的朋友鼓励他先来报案，因为这有一点，如果有一点疑惑的话，而且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嗯，
所以说他可能有跟朋友，朋友可能是建议他就来我们局里面报案。
哦，所以他两个人才一起过来嘛。
对，
对。那阿成他报案的时候呢，就有携带的一些东西来嘛。你刚刚说的有携带刀子、
欸、手机，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好，我们先一个来讲哦。这个刀子是怎么来的？
刀子就是说，他是说小燕送给他的一个礼物。
礼物哦，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男女之间女朋友会送男朋友一把刀？
是什么样的刀？
水果刀比菜刀就两个中间啊，
中间一点，
对对对 对
比水果刀大一点，再比菜刀小一点点，
对对对，
那一个尺寸哦。哦，那那个刀子是当做礼物送给他，那他想说，哎、欸，既然是小燕送的，而且小燕叫我去搬这个怪怪的充气娃娃，他怀疑是尸体，就把这个刀子也带过来了。
对，
好，那第二个是手机，这个手机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就认为说，这個手机也是小燕送，因为当时在那个时空因素，手机好像也不是很普遍啊。
哦，是也不是很普遍的东西哦。好，那以及第三个东西是一个字条。这个字条比较特别一点哦，我来上面有写着一句歌词，一段话，我来念一下。他写说呢 ，love 越深 ，love 越重 ，love 越多 ，love 不放，一个人一场梦，情字歌酣人，身躯湿哦，就身躯就是身体的意思哦，身躯湿掉了哈、哦，身躯湿这样的一些字眼，全部就这样子而已。其实这几个字呢，应该就是这个袁小迪的歌曲啊，他的这个歌名叫做《爱越深伤越重》哦，其实是一首台语歌，就《爱如亲兄如当》哦，这首歌哦。那他原本的歌词我去听了一下，应该是这样唱的、哦，我来秀一下歌艺啊，还是唱说《爱如亲兄如当》。爱如这如唔放，心苦当目苦红，情意想得刮工人，这是情字像刀割憨人、啊、就是讲说啊，这个情其实是像一把刀一样哦，然后这个可能笨笨的去爱上了一个人之后呢，就被这个情的这个刀给割了哦，然后是伤得很重这样子，所以爱越深伤越重啦、啊。这首歌是讲这样的一个含义。那这样的一个歌词的含义哦，虽然这个字条它不是完整的去 copy 到这个歌词，不过应该是差不多的内容啦。当时志成哥你们看了之后，这个字条又是怎么样的含义？以及工程师阿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字条？
当初我看到他带这个刀子还有手机要字条来，我就觉得这不敢大意，因为就前如我刚才讲的，女朋友会送男朋友一把刀，然后又有手机，又是不是很新的手机，
是，
那又有这个纸条，那有可能就是诚如这个阿成所讲的，可能牵扯到一起命案，那我们也不敢大意啊。所以说我们就立即的就是先请同事先把这一把刀呢，我们先要送我们局里面鉴识单位的来先鉴识
哦，先采针看看，
对，
看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像是什么血迹吗？
对，
血迹反应之类的。
那这部分当然结果不会马上出来，但是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呢， 所以说我们就跟几个同事就连着这阿成呢，我们就连夜搭车就南下。
你们是想说要到这个他丢弃垃圾的那个地点去看看是不是？
对，那我们一方面也通知了当时的台中县警察局乌日分局呢一起会同，
就看看能不能尽早的把这一个所谓的充气娃娃给找到，到底是真的有这种所谓人造血的充气娃娃，这种外国的最新技术，还是真如这个阿成所讲哦，可能他涉及到一起命案的，我们先来厘清清楚就是了。那这个字条，当时阿成有讲说他是怎么来的吗？
他就是说他是看到那个小燕房间里面有这张字条，他就把它拿起来。
哦，
对，
他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了。
对，
因为他怀疑自己涉及一起命案嘛，然后又看到小燕的房间有贴着这样的一个字条，是小燕亲笔所写的。
对，
哦，那他就觉得怪怪的哦，尤其里面这个几个字哦，情字歌憨人哦，这个其实会让你们应该有一些联想哦。
阿成他讲到说，他也是怕说会牵扯到命案，或许他会可能会被诬陷，所以说他把这张字条，他来当作保命符。
保命符，
对，把它交给我们警方，代表这个是这个可能就整个如果是一起命案的话，
或许他跟整个案件是有相关的。
对，没错。
所以当时我们就要连夜赶下台中哦。报案的时候是在7月15号的晚上嘛，那受理报案完应该都已经很晚了哦。那我们是要连夜下去吗？凌晨下去还是什么时间下去？
我们就凌晨开车下去。那因为我们到达台中县那时候天还没亮，所以我们现在乌日分局那边跟他们的专案小组会合啊，商讨了一些细节。那因为夜色太暗了，你要搜寻也不容易，所以说我们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起就是上山去寻找。
所以阿成他也记得说，他当时丢弃这些充气娃娃的地点，确切的地点是在哪边吗？
他是说他们两个人开车一直到台中县大肚乡山上的一个公墓上面。那因为这沿路呢，也算是那时候晚上也是蛮暗的，所以他大概知道有一个部队，有一个军营附近，在那附近他们把它丢弃。
哦，那这听起来并不是很确切的资讯呢。这是一个山上，然后一个部队附近有营区，这样子可以让你们找到有相对应的地点吗？
所以说我们就配合了当地的乌日分局一起跟我们上山去寻找，因为乌日分局他们对当地的地形比较了解。
哦，
所以说我们有先规划了一个区块，然后先派遣人力呢就下去。我记得还有攀降下去，就是绳索这样拉下去，因为这山坡也蛮陡的。
所以当时呢，专案人员呢就率领着阿成要去寻找哦，那就锁定了在大肚区那边有一个飞弹连营区哦。那其实跟阿成所讲述的是蛮符合的啦。那个地点其实就在这个望高寮那边哦，那边算是这个夜景的圣地哦，有一个夜景公园哦，在那附近而已哦。那就在那边要去找寻。那阿成到了那边之后，他有办法认得出来确切丢在哪里吗？
他大概只能讲一个区块而已，也没有很明确，因为那时候夜色非常的暗，他也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阿成他既然不能够指出明确的地点，那他能够去讲述说他当时搬的这个充气娃娃大概长什么样，用什么东西装着吗？
有，他跟我们讲说是用尼龙布袋，就帆布袋包装的、
哦、
然后非常的重。
是只有一个吗？他只丢弃在一个地方还是怎么样的呢？
有两袋吧，他说好像有两袋。
有两袋、
分别丢在不同的地方。
是，那其中一袋呢就在我们目前所讲的这一个望高寮附近哦。
对，
我们在那边找寻有办法找到吗？
所以说就要靠同仁的非常的努力，要仔细的要去找。
那边附近是怎么样？你还记得那附近的这个地貌是怎么样？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斜坡很陡，你变成说你要下去找，你要用绳子攀降下去，要慢慢的找。
哦，
因为很陡，
是有草丛还是什么？看我们
都是草丛，你目视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出来。你要下去，派人下去，慢慢的去搜寻。
是。那当时经过了一番找寻之后，有办法找到吗？
因为那个范围哈，虽然是一个小区块，可是范围也太大了，所以说要找不容易找。大概就是我们的搜寻人员呢，大概经过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呢，才发现说有一袋就是所谓的那个麻袋，就是尼龙袋，才发现说，哎、欸，这边有一袋，底下说找到了，
哦，
那我们就把它拉上来，因为也有点重，拉上来以后，那我们就把它拆开来，里面还用一层黑色胶带还有包住，用胶带全部都缠住，
是
我们同仁呢 就把它整个都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个头颅。
其实这个麻布袋稍微撕开缝隙之后，应该就会有味道飘散出来了。
对，
当时你有在现场吗？
当初我有在现场，
是，所以这个味道你们一闻基本上
是有腐臭味，对，
应该就是米尤迪，这确实是一场命案。
对，
那这个头颅你刚刚有说被除了被这个麻布袋包裹之外，里面还有一层是黑色塑胶袋，等于是密封了好几层，
对，
甚至塑胶袋再打开，整个头颅本身好像也有在经过一些密封，是不是？因为我们头可能会有眼睛、鼻子、嘴巴嘛，这些地方它有封住吗？
这部分呢，当初我们打开来只看到发现是个头颅的样子，确定是头颅。可是至于说有没有怎么缠绕呢？这部分就是要等待法医他来验尸，他才有办法，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个打开来以免破坏一些证据。
是，我们只是现在只是要确定说他到底是不是一具真的头颅而已哦。
对
对，那确定之后，剩下的东西我们就先不动了，
对，
交给法医，
对，
交给监视人员他们来进行后续的这些动作。
对，
那目前我们找到的头颅，可是只有头颅而已。
对，
那身躯呢？
身躯，对，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寻找的地方。那因为依据阿成的供述呢，他也是在附近的地方还有在丢弃一包也是麻袋，所以我们也不敢大意，我们也在另外一个区块那边，我们又紧接着我们就开始在搜寻。
是，其实那个区块呢，就是这个台中县大肚乡的回教公墓灵骨塔附近哦，那边好像是一个也是坡的样子，
对，
蛮深的哦。
对对，那沿路都我记得都是好像都山坡吧，
都山坡。是，那阿成说就把这个第二袋就丢弃在这边了。那这个山坡要下去找，感觉不太容易啊。
对，就是诚如我刚才讲，第一个现场，第二个现场，我们必须都是要用类似攀降的方式下去找。那整个都是杂草丛生，你要找也不容易找。
这样听起来搜寻难度又再提升了不少，那这个找有办法找到吗？第二代的话，
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搜索了有一阵子也是找不到，那后来我心里就默念说，希望这个死者能够让我们能够找到他，以便我们能够帮忙他伸冤。
是，
结果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山坡下底下的工作人员讲到说，找到了，找到了。
哦，真的找到了。
是，
那找到的是像前面这个头颅一样小小袋的东西吗？
不是，这个体积比较大，
大了一点的。
对，那我们也是用这种攀降绳和绳子把它拉上来，它的体积算是蛮大的，
蛮大，可能跟我们一般家用的那种黑色垃圾袋差不多大小，
应该是大型的垃圾袋那么大小，麻布袋。嘿，对，
是。好，那这个麻布袋也是用针线缝起来了。
对，
那当时打开之后里面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也没有全部打开，我们大概也是稍微就是检视了一下，发现这是应该就是所谓的尸体。
尸体是，就是可能就是加上前面的头颅，
对，
拼凑起来的话就是一具完整的尸体。
对，所以说这已经是一起命案了。
对，确切是一起命案的了。那其实呢，后续监视人员也有来现场看啊，有发现说这个尸体啊，身体都已经长蛆了，蛆身大概长有1公分多哦，所以证明说这个已经都死亡多日了。那遗体呢，后续我们就把它先送到了这个台中殡仪馆，要等待相验哦。那当下当务之急应该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先理清哦，一个是死者的身份到底是谁哦，身上应该当时是没看到什么证件的嘛。第二个则是，这个工程师要阿成他的女朋友小燕，到底跟这起命案有什么样的相关系嘛？因为当时呢是他通知阿成要过去搬这个充气娃娃的，事后却证明说这其实是一具尸体。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小燕也是跟这起命案脱离不了关系嘛。所以目前我们这两点要厘清。当时我们有办法从哪一个先去着手吗？
所以当务之急呢，我们要先把小燕先找到。
嗯，
小燕找到的话，才能够厘清这整个案情。但是又怕新闻一发布，这小燕就会潜逃，畏罪潜逃。
当时媒体记者可能已经知道消息了，是不是？
我们是怕媒体记者会知道。
哦，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也请托媒体记者先尽量配合我们警方。就是说我们晚一点发布，
先压一下，先压一下，因为怕可能嫌犯会潜逃哦。
对，
是。
那这时候我们也想说，要赶快把阿燕小燕找到。
嗯，
那没多久呢，那个我们就请阿成打电话给小燕，那小燕也有接电话
哦，
那就有跟他约说要 碰面，想要聊聊天一下。
当时是有先跟阿成套好招，是不是？
对对，有跟他讲，
嗯，
问他在哪里，他说在台北市，小燕在现在在台北市，所以说我们就请阿成呢问小燕呢要在台北市哪个地点碰面。那小燕是说傍晚，就是我们找到尸体的
当天吗？
当天清晨找到尸体嘛？
对。
那当天晚上在台北市碰面。
哦，那蛮急迫的，你们等于又要从台中赶上去耶。
对，是，所以说我们把这部分我们交给台中县乌日分局以后，我们马上刑事局我们这边同仁了，我们马上又驱车赶快北上。
嗯，是。那当时约的地点是在台北的哪里？
台北火车站附近的某家饭店
的门口。
对，
见面就是了。那重点是阿成可能也不会过去嘛？
不会，
重点是你们要过去。
对，我们要过去。那因为我记得那天晚上到达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开始就安排人力在那边监控。
嗯，
那因为人海茫茫啊，这个小燕我们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是
只知道说阿成跟我们描述说她是体型蛮小的。
哦，
那所以说我们在当天大概那个时间，我们在这某饭店的这个饭店的附近，我们这样用目视看了一下，有位女孩子靠在这个柱子旁边，那我们就上前去就问她是不是小燕。
嗯，
我们在问她的名字，那他愣了一下，
嗯，
那后来我们就表明我们的身份，
是
请他就是跟我们回到局面去了解一下。
哦，了解什么？他可能觉得很奇怪吧？
对，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我们当初就讲到说有一起案件要他请他协助帮忙，
就请他到局里面坐一坐，聊聊天，然后协助厘清一下案情哦。
对，当下他也同意了，他就跟着我们一起走。
嗯，是。那这个小燕被你们带到刑事局之后，后续就要来厘清这起命案跟他的涉入程度到底牵扯到什么关系吗？
是
是。那从他的嘴里面有问出什么东西来吗？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先询问说他认不认识阿成。
嗯。
我们就以这方式来切入，让他侃侃而谈认识阿成。后来我们又跟他讲说这几天他跟阿成碰面在哪边碰面，做了哪些事情，用这种话题来当一个起头。
是，那这个聊开之后呢，
他当然他讲的他的部分也会避重就轻啊。那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他已经有漏洞百出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就跟他提了一下这个我们所发现的东西，
也就是这具尸体。
对，
也就是被装在麻布袋的头颅以及这个躯体哦，被你们所找到了，是在台中的大肚乡嘛。
对
对，那也就跟小叶讲了。小叶听到之后的反应是怎样？
他当然吓了一跳，怎么会认为说怎么会那么快就被我们所找获？
哦，还是有点惊慌的神情，是不是？
对，
他这个惊慌的神情应该被你们看在眼里了。
对，他虽然说是惊慌，可是你看他的神色好像也是很镇定那种感觉。可是你知道他内心已经知道说，我们已经大概知道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
嗯，是。那既然这个充气娃娃的谎已经被戳破了，他怎么样解释的？到底死者是谁？
他有讲到，就是说这是一个他在多年前认识的一个男朋友，他在开通讯行，他叫阿昌。
嗯，
那因为他们交往了一阵子，那后来发现阿昌呢是有妇之夫，那阿昌后来也想要切割这一段恋情。
嗯，
那小燕呢，他当然不舍得放弃，所以因此产生了一个报复的一个心态。
哦，报复的心态是怎么样？
他就常常到那个阿昌的通讯行里面去闹，那也三番两次去那边闹。
嗯哼，
所以说造成这个阿昌呢就越来越对他越反感。
是，那后来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期间呢，这是据这个小燕所讲的，他也因为跟阿昌有了亲密的关系而有怀孕。那可是阿昌呢就叫他逼他去堕胎，他因此也就去堕胎了。
所以被逼迫堕胎之后，小燕就有点生气了，所以后续才会到他的通讯行去那边吵闹，是不是？
对，然后多次到他所开车的通讯行那边去吵闹。
嗯哼，
那因为那个阿昌呢，他一直在表示要分手，那这个小燕呢，心有不甘呢，就开始就是一直去骚扰这个阿昌。那两人在发生争吵后，也有大打出手。那两人的感情呢就更加的焦恶。
哦，是。那案发当天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小燕是讲到说有一天晚上呢，就是阿昌喝完酒又要找他要从事亲密的事情啊。
嗯哼，
那当然小燕他不愿意，
是，
那两个就拉扯，
因为他很恨这个阿昌嘛，
对 对， 對，
逼我堕胎，
对、哦，然后那个小燕拿着刀，就是你不要过来，不然我要自杀。那没想到，因为这个阿昌一过来，他失手不小心把这个阿昌给刺死。
他这个刀是砍进哪边呢？
砍进大概这个脖子这附近。
哦，冲过来就刚好脖子就卡进去这个刀子里面
了，对，
所以阿昌就这样死掉了。
对，
那他杀死了自己的男朋友，这个小燕当下应该相当的惊恐哦。
对，所以说他急着就是要再赶快打电话给这个阿成，就是另外一个有男友、啊、
对，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提到这位工程师阿成，
叫他来帮忙，
就骗他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嘛。可是这边有点奇怪哦，这个阿昌啊，死者他可能是这个要冲向这个小燕嘛，所以不小心这个刀子就砍进了阿昌他的脖子的地方。
对，
正常来说啦，这样的力道不可能会把头颅砍断吧？
对，所以说这个也就是我们要戳破他谎言的地方啊。
哦，
他至于后续这部分，他没有讲到说他为什么要把他事后把他整个砍断
哦，
整个肢解
是，这一部分他是没有多加解释，就是
对。
嗯，但是你们对此就有了一些怀疑，为什么这一样的一个冲突却会把整个脖子给砍断了，包含头颅都整个断掉了嘛？这个一个小女生有办法有这么样的力大的力道吗？你刚刚说她的身高好像不高嘛，150公分左右而已，
哎，150出头吧。
嗯，是，你们当时就有些怀疑，觉得这样听起来不太对劲哦。
对，
那当下有去戳她吗？还是就静静的听她说完呢？
先听她的陈述。那我们再找出他的破绽，再来一一的再来反击。
了解，好，那我这边来补充一下，其实在当时的报道呢，也有一些说法。其实，这个小燕啊，大概是在案发三年前的时候呢，因为她是在台中县的东海大学哦担任行政干事，因为修理手机的偶然机会呢，就认识了这个阿昌哦。阿昌的朋友是说呢，当时小燕的手机坏掉之后啊，有送到租屋处斜对面的通信行修理。这个通信行呢，正好就是阿昌开设的哦。那阿昌呢，先借手机给这个小燕用了。那小燕后来呢，是因为东海大学有办了一些活动，那有送了一张摸彩券呢给这个帮他修理手机的阿昌哦。没有想到阿昌就参加摸彩之后，意外的摸到大奖哦。那两个人的互来互动呢，就变得热络了。但是小燕说呢，后来啊，他在这个阿昌的通信行的贵宾室里面遭到了性侵哦，而且呢，阿昌还骗他说他是未婚的，愿意娶他。但是这个阿昌喜欢喝酒哦，经常会在酒后去殴打他哦，骂他像是妓女一样。直到案发的两年前呢，小燕怀孕哦，想要把孩子给生下来，阿昌才说啊，他其实是已经有家室的啦，那并且呢，逼迫小燕去堕胎哦。那小燕还说呢，阿昌经常会去逼迫他去进行一些变态的性行为。那如果不从的话呢，就会对小燕来拳打脚踢哦。那其实案发当天呢，就是阿昌啊，他又喝酒之后又跑来找他哦，然后逼迫他进行一些这个性行为。那因为小燕呢不从，然后又被打哦，所以当时是阿昌先拿了菜刀，那小燕呢趁隙的把刀子夺过来之后呢，就威胁要自杀，然后来自卫，然后警告说你不要再过来喽。但是阿昌呢还是往前去冲向了小燕哦，没有想到这个菜刀呢就卡在阿昌的脖子上。不久之后呢，阿昌就这样死了。那杀死阿昌之后呢，小燕就呆坐在房间里面十几分钟了。原本是想要报警自首的，但是一想到阿昌对他犯下的种种的行为呢，他觉得很不甘心哦，充满了恨意。于是呢，心一恨哦，就打算要去湮灭相关的证据啦，就把这个阿昌的头颅呢，给他给砍了下来哦，并且决定来弃尸，然后找到这个工程师男友阿成来帮忙哦。这是当时这个媒体报道披露的一些内容。那目前小燕所说的是真是假，我们暂时没办法确定哦。只不过这位死者阿昌的背景，我们应该是可以先进行一些了解的。那经过你们的了解，这个阿昌在当地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据我们了解呢，这个阿昌呢，他是狮子会的一个前会长
哦。
那他当时候担任这个会长也是算是比较年轻的，
是。
那后来他在这个大肚乡呢，开设了一个通信广场。他觉得这个东海商圈呢有商机呢，就把店又迁到东海大学旁边的一个龙井乡的一个路上。
那我这边来补充一下，其实家属也有说啊，阿昌他平时很孝顺哦，而且他更爱太太以及两个儿子哦，对于这种公益的事业啊，也是相当不遗余力的。那活动的组织力呢，也是很强的哦，个性很好来相处啦。那他本身是这个300C2区东大狮子会的前会长哦，当时还是全县狮子会长里面最年轻的这个一个分会长啦哦，所以在案发的前一个月呢，他才刚卸任而已哦。那阿昌呢所开设的通讯行哦，其实就跟我们节目开头跟大家所谈到的女保险员分尸案有关哦。当时呢，陈金火跟徒弟啊广德强把保险员施金池啊性侵杀害分尸之后，广德强在犯案的隔天就把被害人随身的笔电呢拿到阿昌开设的通讯行去出售哦，就得手了10,000元。那其实呢，通讯行啊跟案发地的机车行就在同一条街道上哦。广德强呢在离去之前还有回头跟阿昌笑了一下，但这个全程包含贩售啊笑啊都被店内的监视器给拍了下来哦。当时案件曝光之后呢，虽然警方怀疑广德强是共犯，但是因为苦无证据哦，讯后只能将他给释回。是一直到4天之后，阿昌啊在无意之间呢打开了买下的笔电哦，看到电脑里面有施金池的这个相关的资料，立刻想到呢施金池这三个字哦，跟新闻报道的被害人就是同名同姓啊。于是呢就拿着笔电哦，跟当时店内的电视器跟警方来报案，让广德强哦俯首认罪。当时呢阿昌跟记者谈起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其实心情还挺骄傲的哦，认为自己也出了一份心力才可以帮助破这个大案。那也会调侃说其实自己有一点衰啦，因为他收购了广德强的赃物呢花了10,000元哦，但是赃物被警方给拿走了嘛，那谁来还他这10,000元呢？他也曾经问过警方说能不能够把这一笔钱给讨回来哦，警方回答他说有困难之后，他也就摸摸鼻子啊，然后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有点衰，就这么认了。整个让我们听完小燕这番说法、啊、以及包含说他跟这个阿昌是怎么样认识的啦，然后最后面决定要把阿昌给杀害啊，这整种的这个说法你们听完之后你们觉得是合理的吗？
当然是我们认为是他讲的有些内容是可以相信的，有些是不能相信。可以相信的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这是因婚外情所引起的杀机。
嗯，这个可能是真的。
对，那至于说是因为阿昌要过来求欢，然后被他抗拒，然后他为了要自卫而把这个阿昌给砍死。
嗯，
这部分我们是存着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体型来讲是非常的弱小，所以说我们是存着怀疑的态度。
是，所以这一部分就需要进行后续的求证啊，尤其在不小心杀死阿昌就已经很震惊了嘛，在那个当下还会狠心的去砍下头颅吗？那小燕的种种说法呢让简简的心中充满怀疑哦。但就在不久之后，小燕就翻供了，凶手原来另有其人，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就留在下一集呢再来细细讲解。那么这一集的我在外现场呢就谈到这边，感谢志成哥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接下来是听众时间，听众时间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闲话家常一下。在录听众时间的时候呢，刚好是发生的花莲大地震的这个时候、哦、因为早上刚发生、哦、现在下午在录听众时间，因为接下来就要放假了。那这一起地震呢，就目前新闻资料来看、哦、好像是继921之后最大的一起地震的、哦、相信很多可能住在花莲北部应该是全台的人都有感、啊、都觉得说是不是要921再一次了。然后其实早上的时候也被摇醒了、哦、那第一时间就是觉得不太对劲之后，好像越摇越大之后呢，就躲到了我的书桌底下、哦、然后先让自己可以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哦。但是后来发现说，奇怪，我妈好像走到了这个客厅要去打开门哦。那等到地震摇完之后呢，我就去训斥了她一下，我觉得到底为什么要走到客厅去开门？如果你真的要逃的话，然后楼倒了，你觉得你开那个门有意义吗？最重要的呢，还是在地震当下自己的安全哦。所以这边有三招啦，分享给各位哦，就是趴、躲、稳。遇到地震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哦，就是先，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就是先趴下啦，哦，然后再就地呢压低的身体，然后护住你自己的头部跟颈部哦。之后就赶快呢，如果有桌子就躲到桌子底下哦，没有桌子的话就躲在墙角，不要躲在家具旁边，也不要躲在什么桌子旁边哦。相信很多人应该看过什么一些比较老的 观念就会讲说啊，可能是什么黄金三角啦，要躲在什么桌子旁边，然后等到天花板崩下来的时候呢，跟桌子可能会刚好形成一个稳固的这个救命三角。哦，以前我记得应该是921的时候吧，有过这样的事情哦，但是这是错误的观念。现在的观念就是有桌子就直接躲在桌子底下就对了，绝对不要躲在桌子旁边。那没有桌子的话呢，就躲在墙角哦，也不要躲在家具旁，因为这些家具呢都有很有可能会这个垮掉哦，或者是这个反而压下来把你压死哦，所以躲也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就是稳，要把自己稳住哦，抓住桌角呢，避免这个桌子翻覆哦。那至于什么瓦斯啊、开门等等的事情，都是等到地震停下来之后再小心的去执行就好了。不要想说啊，如果真的地震，然后门被震歪了，没办法往外逃怎么办？那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地震当下，你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发现因为上次大地震的时候呢，他就是走到客厅想要去开门哦，那个时候就跟他说过一次的，他这一次又走到客厅去开门，我就有点这个忍不住，我就有先抱气，那练了我妈一下。那我觉得我妈会这样呢，绝对不是特例哦，应该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很多长辈都是有这种同样的观念，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防灾哦。我觉得，即便921过了那么多年了，好像台湾人这样的防灾意识都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的哦。其实现在的孩子呢，在学校的话，应该都是有受到相关的训练的，所以可能你们家的孩子会比你还要更懂得这一些的观念哦。那如果呢，你还没有学起来的话，风德这边再提醒大家哦，趴、躲、稳三招，绝对要把它学起来。地震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先找到这个桌子，然后躲在下面，没有桌子就躲在墙角，这样就对了。那这一次地震呢，花莲灾情相当严重哦，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天佑台湾啦。哦，就是这样的天灾时不时的就会发生。在办公室的话呢，也是一样，先躲到你的办公桌底下就对了。好，接下来读一下听众的抖内信息。这一集抖内的是咖啡试饮者 Makoto， 他说呢，优质好节目绝对支持到爆，请制作团队及风德喝咖啡，好大啦！好，谢谢这位咖啡试饮者对我们的支持。那接着读一下案发故事的投稿啊，这集投稿的是布丁妈妈，投稿的故事比较长一些，好，那我来慢慢读。我是潜水很久的粉丝哦，从第一季第一集一直追到最新进度。以前呢，一直没有想说要投稿，但我在听到泰鲁格出轨案中陈大哥那集的时候，我真的有感而发，所以决定上来投稿我的故事。我在5岁的时候呢，跟着爸爸妈妈和爸妈的朋友们一起去坐阿里山的小火车，那时大家还很兴奋的轮流在外面拍照，赶在发车前的最后一刻坐上第四节列车。那时呢，我们一行人只有我跟弟弟两个小孩，所以最后上车的我们只剩下车厢最后面有位置坐，大人们把位置让给我们姐弟俩坐。座位旁边呢有一扇门，跟寻常的车门不一样，比较小，还有一个把手，把手上呢有一个小按钮。那个按钮按了之后没有任何的作用，那门呢至始至终都紧紧的关着。我们坐下来之后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很想要玩那扇门把手上的这个按钮哦。我们两个紧抓着手把，互相谁也不让谁的吵着谁要去按那个按钮。我跟弟弟吵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大家腾空飞起，接着手被大力扯了一下，然后旁边有砰的一声。接下来我发现那个原本在我们旁边紧闭的门呢，换了位置到我们的头顶上，并且打开，成了黑暗车厢里面唯一的光亮与出口。我跟弟弟被爸爸推出车外，然后爸爸突然跟我说，你跟弟弟呢在这边等爸爸妈妈，你帮我照顾弟弟。那还没有等我回复呢，爸爸就是在我们的旁边开始一直把车厢里面的人往外拉，弟弟在我旁边大哭说他要找妈妈。我跟他说我们坐在这边等妈妈就好了，妈妈得一下就出来了。当下呢，我一边安抚弟弟，一边环顾四周，发现有很多人都流了很多的血，还有人的手臂跟脚都血淋淋的，看得见里面的骨头，也是有人脸不见了一大块，也有躺在地上动也不动的人。那个场景非常的可怕，直到现在我长大成人当了妈妈，那副情形我始终忘不掉。我当下没有哭，可能吓傻了，所以反应不过来要哭，脑中一片空白的我只记得爸爸要我照顾好弟弟，所以我记得我安抚弟弟很长一段时间，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妈妈出来了，但她眉头深锁，捂着自己的左腹部，一面不断地跟弟弟说话。我不记得妈妈跟弟弟说了什么，我只记得看着妈妈很痛的表情，爸爸还在继续帮忙把里面的乘客拉出来，因为他还要救其他的朋友。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呢，觉得很不真实，很像一场噩梦，应该待会就会醒来了吧，那醒来了可能就什么都没有发生了。我忘记我怎么被带上车子去医院的， 当时附近很多居民，很多都帮忙载伤者去到医院。我们就是坐其中一个阿伯的车子去医院的。我听着车子里面的广播，播报着阿里山小火车突然翻车的新闻，我才意识到这真的不是梦一场。后来到医院呢，妈妈先去急诊，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高烧，跟着妈妈一起住在医院里面一段时间。在住院期间呢，有媒体来采访我跟弟弟，原因是因为我跟弟弟当时玩的那一扇门是一扇安全门，我跟弟弟调皮的在阴错阳差之下把那扇门撞开，救了我们车厢里的人，所以呢媒体过来采访我们，还有我跟隔壁病房同是幸存者的一位小姐姐交了朋友。我们有一天在玩的时候跟着医生一起被采访，因为当时呢怕我们这些幼童有心理阴影，但我们两个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可以交朋友，玩得很开心。医生表示说这是最好的预防心理创伤的方式之一。当时呢陈前总统也有特地来病床看我们。我们姐弟在住院期间先后因为这几件事情呢上了新闻。护士站的姐姐在我们出院当天特别送了我一只泰迪熊让我抱着出院。那段住院时光是我发生意外之后最正常的时光。因为在我出院回家之后，回归日常生活的期间，我只要想起摔车的过程，以及那些伤者仿佛人间炼狱的场景，就会一直拔头发，拔到我自己的头呢，秃了一块50元硬币的大小。因为拔头发的动作太大，被老师和妈妈发现不寻常。妈妈有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跟我说，尽量不要拔自己的头发哦，会不好看。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事了一样，不敢再拔自己的头发。结果那一天呢，幼儿园午睡的时候，我去拔老师的头发，啊哈哈！那老师呢，既生气又着急的在那一天放学呢，跟妈妈问我说，为什么要拔自己跟老师的头发？我才很紧张又愧疚的回说，因为我只要想到摔火车的意外呢，我就会拔头发。老师后来跟妈妈说，他会帮我们通报社会局。并且希望呢由社工介入协助我们做儿童的心理治疗。不过在安排第一次治疗的前一个礼拜呢，爆发了 SARS 病毒，所以医院通知为了防止我被感染病毒，让妈妈先在家里面，让别的跟我比较好的家人来开导我试试看。妈妈找了我的大舅舅跟我说，如果会怕就跟大家说不要拔自己的头发哦，大家都会陪你的。后来我就渐渐不拔头发了。不过呢，时至今日，这个意外对我还是有一些创伤在影响着。比如说，我无法看恐怖片，也没办法看见血跟伤口，我会不由自主的害怕颤抖。我不太喜欢密闭狭小的空间以及黑暗的空间，也不太喜欢关门，喜欢把门打开。这些呢，都是因为当时在车子里面没办法舒展双手，被挤压的动弹不得。车厢的黑暗无光，以及唯一可以出去的那一扇门，总觉得我把门关上就永远出不去了。后来出来后，血淋淋的人间炼狱的场景，这些都是造成我这些后遗症存在的原因。我这是在1992年发生的事故。那一天听着陈大哥那一集泰鲁格幸存者的集数，听到发生事故的过程，以及找家人并天人永隔的故事，我真的泪流满面。虽然不能完全百分百一样，但我真的很懂陈大哥在遇到事故当下还要强镇定自己去处理其他家人的心情。长大之后，我自己很偶尔还是会被这一件事情影响。看过身心科才发现，我当时其实心里面很害怕失去妈妈，却还要镇定自己去安慰弟弟。那因为爸爸在忙，如果我不帮忙这件事情的话，我要怎么让爸爸安心的去救妈妈呢？虽然呢，我也有吓傻的成分在，但我当下也只能在不要再添别人麻烦这件事情上面努力。有时候呢，很羡慕当下可以哭泣的人，可以马上发泄这一些负面情绪。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人比较不会有创伤压力症候群，即便有呢，也比像我这样个性的人更容易抒发缓解。小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患有创伤压力症候群的情况下，我也依然会下意识觉得让父母担心呢，给他们添麻烦都是我的错。就跟当时我在车厢旁边，觉得我如果不能够照顾好弟弟，让爸妈安心的救人以及治疗，那么这件事情好像就不能够快速顺利的落幕，总要有一个人冷静的处理这一些事。但其实事后我们也要适时的抒发这样的恐惧心理，不然呢，情绪反噬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像我无意识的被情绪反噬导致拔头发，现在懂事的也偶尔会因为这个事故呢，被情绪反噬的不敢出门看着那一些交通工具。我现在也依然在学怎么样处理以及抒发这一些心理，有越来越好， 越来越进步了。那也希望陈大哥呢要多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前进，不被这一件事情呢打倒，停滞不前，也不要因此被打得一蹶不振而失去现有的幸福快乐。希望陈大哥能够继续加油。那读完了布丁妈妈的投稿之后呢，我想到的说，其实那一集啊，我们访问陈大哥的时候哦，也有提到陈大哥他的儿子的一些状况，因为他的儿子其实多少也是有一些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哦，并且我觉得最难过的部分呢，就是儿子有去指责陈大哥说他怎么没有去保护好其他的家人们，让他觉得相当的伤心，也相当的自责，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跟自己的孩子去完整的说明这整件事情。对于孩子而言，对于家长而言，都是一个折磨。那其实呢，在小的时候，我遇到这样重大的灾难，有时候真的会被吓到，不知道该怎么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哦，就是吓到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因为可能眼前的事情已经超乎自己的认知范围了，所以就只能够呆掉而已，也不知道要哭哦。可是那样的恐惧，那样的画面，像布丁妈妈一样哦，那时候在阿里山小火车的时候被困在里面的那一个记忆，一直都会深刻的烙在脑海里面，并且对日后的自己产生一些影响哦。像他之后就会去拔自己头发嘛，哦，然后觉得可能这样子可以去纾解压力一样哦。那也很可能是因为在当下呢，自己身负重任哦，要负责照顾好弟弟，并且呢还要不让这个爸爸担心嘛，爸爸也要去里面去救人，然后去找妈妈。在那个当下，其实自己内心也是会惶恐、会害怕的，但是可能也不能够表露出来，要去照顾好弟弟哦，这个重责大任就落到自己的身上了，所以就只能先把自己的弟弟给照顾好。害怕、啊、哭泣在那当下呢都没有表现出来，但他们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在那当下没有去显露出来而已哦，在埋藏在心里面，等到之后的时候他还是会出来的。那因此就如同他说呢，情绪反噬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就是我不太确定说在那当下如果真的吓哭了会不会比较好一些哦，因为呢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哦。那希望这一位投稿的布丁妈妈在日后呢都可以好好的跟这些内心的疾病共存哦，相处下去，因为他可能一辈子就跟着你了，然后怎么样跟他学习共存，怎么样继续生活，就是一辈子的课题哦。也祝福你接下来都可以好好的。好，接触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个留言是小仙豆，他说呢，敲碗千岛湖事件。千岛湖事件呢，今年刚好满30周年，不知道案发现场有没有机会讲述千岛湖事件。好，看这位听众呢，应该是刚加入没有多久哦，又或者是说没有听过我们这个古早的集数。你回听呢，应该第一季前面几集的时候呢，就会听到这个千岛湖事件哦。当时呢是邀请川哥呢黄伯川来讲这一起事件的哦，那可以去听一下，我觉得是蛮深刻的一个采访的记忆啦。那可能当时的采访，我们的访问技巧呢没有到那么的好，但是这个故事本身，我相信还是相当的耐听的。那自己呢还有一个留言是不及格成绩单，他说呢关于饿死事小，这句话呢是在要求士大夫自己是用贞洁隐喻读书人的节气，不然呢古代不会有鼓励寡妇再嫁的这些政策。虽然呢不应该用现在的眼光去评论那个时代的思想，但是因为呢失节问题而对被害人家属不闻不问，还是让我感到不适。或许呢被害人的家属因为大姐遇害的原因而有告诉过他，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他才会屈服以求生机。好，那谢谢这位不及格成绩单哦，我觉得他的分析蛮有道理的，因为当时这一位被害人呢，他的大姐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嘛，就是被家里面的长工杀害了，然后弟弟也被带走了嘛，最后一面也是被杀害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让家人对他有过一些谏言，就是说如果说呢真的发生有人要对你性侵害的话呢，宁愿就是当下呢就委屈，又或者是去顺从对方哦，但都要去保存自己活着，保存自己的性命哦，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或许父母曾经跟他讲过这样子的话哦，因为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女儿，大女儿是可以好好的活着的嘛，但是事与愿违哦。 那大女儿既然不在了，才会去跟自己的小女儿讲这样子的话嘛，所以我觉得是相当合理的一个推测啦。但他也说了，我们现在的确不该用现在的眼光去评论那个时代的思想了，因为时代的落差哦，真的是相当的大。可能再过二三十年呢，可能那个时候的人回来看我们、听我们的这些思想，也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么样的老古板？我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去检讨那个时代的这些思想，并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哦，而是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些案例呢，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些脉络，然后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这期听众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的我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现场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P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赖社群，可以跟风德老粉们一起抬杠聊案件心得。目前呢，还有免费的 Discord 群组，是大家都可以加入的哦。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双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